好，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讲耶利米。我们今天讲的是，耶利米的23章。因为23章呢有一点长，有40节，所以我们呢只能节选，几节。啊，和今天的讲题有直接关系的，啊，我们来稍微的读一点。我们首先来看的是耶利米书23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国，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慌，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他们必住在本地。好，圣经呢，我们暂时先读到这里。耶利米书23章一共是40节，自然分为三段。那么第一段呢，就是23章的1到8节。那第二段呢，就是从第9节到这个32节，然后从33节到40节，这是自然分成三段。我特别把这个诗篇，对不起，把这个耶利米书，23章给大家有这样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我们分享第一个题目：假牧人与真牧人，在耶利米书的第23章第1节是这样说：“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这是耶利米书23章的开头，因为23章紧接在21章和22章之后。那么，在21章到22章里讲了什么呢？神借着耶利米的口预言了犹大的亡国，而导致犹大亡国的是4位国王。所以我们在上一次啊，讲到了3个王，啊。一个呢是约哈斯，一个是约雅敬，还有一个呢是约雅金，这么3个王。那么可以说，21章和22章是诸王的挽歌啊，就是他们的哀歌呀。其实还要加上一个王，就是在21章的西底家王。所以说是4个王。那么在这里， 我们看见了这四位王的悲惨命运。可是你要知道，我在这个读经的时候啊，我常常非常的感慨，有许多想不通的地方，比如这四位犹大王，他们都是约西亚的后代，他们都是那位敬虔的王，那位贤王，那位好王的后代。你要知道，约西亚做王3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给他的儿子、孙子都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而且他在位期间，一直是想方设法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向神回转。比如，他发现了律法书，他就在那里撕裂衣服，在神面前悔改，并且还打发人去当时耶路撒冷二区的一个地方，去找女先知户勒大，要这位先知为他求问神，为犹大国的前途求问神。我们又知道他怎样的带领当时的那些祭司、文士一起来诵读律法书，又如何造句当时的那些首领啊，以色列的百姓一起来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这是我们知道的。也就是说，这位约西亚王他想方设法的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归向神，带领他的儿子们走正路，可是他的儿子、他的孙子，并没有继承他父亲的心智。结果在约书亚死后，约哈斯继位。这位约哈斯还有一个名字叫沙龙。啊，我记得前不久，以色列也有一个总理叫沙龙。这位沙龙在位仅3个月，就被掳到了埃及，并且死在那里，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接着是约雅敬，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以利亚敬，他被称为是最奢侈、最残暴的君王，因为他大兴土木。在耶利米书22章14节说，他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他霸占了国内仅有的一点点资源，为自己造高屋、造大厦，并且强迫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做苦工，而且还不给工钱。他最终做王11年，在耶利米书22章19节记载，因为他克扣百姓、压榨百姓，以至于最后他死的时候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何等的凄惨！接续他做王的是他的儿子，叫约雅金。他另外的名字还有两个，一个叫伊格尼亚，一个叫哥尼亚。他做王只有3个月，就被尼布甲尼撒王带到巴比伦， 虽然晚年的时候，巴比伦王使他抬头，但是他还是死在了巴比伦，是他后代回归耶路撒冷，这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一个王就是约雅最啊犹大最后的一个王是西底家。他做王11年，亲眼见证耶路撒冷沦陷，被巴比伦人毁坏。他被弄瞎了双眼，掳往巴比伦，并且死在那里。所以在耶利米书的22章第6节，啊，耶利米书的22章。第六节，这里特别提到了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弟兄姊妹，他是怎么论的呢？他是这样说的：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如此说：我看你如基列，如黎巴嫩。然而我必使你变为旷野，为无人居住的城邑。那基列呢？我们上一次提到，这个地方是非常肥沃的土地，啊，在旧约雅歌里面特别说到这个舒拉密女的这个头发啊，就好像基列啊，非常非常的。这个肥沃啊，非常非常的茂盛啊，是这么一个美好之地，如黎巴嫩岭。那黎巴嫩呢，是盛产香柏木啊，那是非常荣耀的。可是呢，神要使犹大家从基列和黎巴嫩这样的一个光景变为旷野和无人居住的城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悲惨的结局？那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多看一处的圣经，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如果弟兄姊妹，你要是呢对这个圣经啊，无论是在旧约里，还是在新约里，对这个大卫的家世，对王系的家谱，如果有一点点的研究，有一点点的了解的话，你就一定会知道，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是一个非常要紧的章节，啊，叫我们从这个其中呢，可以得到依据。那可以得到这个根源。现在我们呢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啊，我们往下走。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再往下啊。好，第12节啊，我们从11节读。我并不像我命誓师治理我民以色列族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在这里，这是神对大卫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非常宝贵，因为这个应许不是一时的，这个应许啊是一直的，这个应许是直到永远。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应许大卫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 那第十三节呢，说你的儿子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这里这个殿宇跟家室在原文是一个字，这是非常特别的啊，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如果你要想要知道这个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你就要知道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依据，就在这里。所以说，当大卫受神的感动，要为神建立殿宇，那神就特别指示他，恩待他，要为他建立家室。所以，一个人如果有一个家室，那是神为他建立的，还要蒙神的保全，甚至直到永远，这个家才能被称为叫家。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的。所以，弟兄姊妹啊，男和女在一起很简单，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网络这样的发达。只要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在一起，非常的容易。现在有很多这样的软件，但是呢，如果成为一个家室，那是很不容易的。圣经的告诉我们，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妄的妇人亲手拆毁家室。需要被建立，家室还需要神来成全，并且保全，这个家才有价值，这个家才有意义，这个家才能够存到永远。所以，当神借着先知告诉大卫的时候，大卫就到神面前去，在神的殿里。向神祷告，向神称赞，说大卫的感恩，这是他非常在神面前感恩的地方。所以说，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那么，弟兄姊妹，可是这个家是神说什么呢？他是这么说的啊：“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可是大卫的家世是不是直到永远了呢？我们知道，到所罗门的时候，还维持了一代。到罗伯安的时候，国就分裂了，就一分为二。那大卫的家世只是偏安一隅，只有犹大支派，还有一点别的支派就在那里维持这个王室。而其他的10个多支派，就跟随了另外的一个人，叫做耶罗伯安，那就是后来的北国以色列。而大卫的家世虽然被称为南国，虽然有圣殿、有祭司、有礼仪，但是呢，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这是我们所看见的，但是因为神怜悯大卫，纪念他与大卫所立的约，他没有使大卫的那一个家室断绝，使这个灯火没有熄灭。哎，这是我们所看，所以说你一定要看见神的心意，要看见神的作为。 因为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是可怕的。啊，我们一定要了解，不然的话呢，我们的人生啊就没有方向。啊，我们的人生呢就会祸偏于邪。啊，求神可怜我们。啊，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知道的。那么再到后来呢，我们看见北国以色列，因为他们没有圣殿，没有先知祭司在那里教导他们，当然也不是没有啊，也有像阿摩斯这样的，那在北国教导他们。但是我们在这里特别说，南国因为有圣殿、有祭司、有礼仪、有律法，所以他们存留的时间要比北国的时间久一点啊，因为北国耶罗伯安在但和伯特利立了两个金牛犊，而且立凡民做祭司，以至于他们速速的就离开了耶和华神。他们也速速的就灭亡了，这是我们知道的。那么就剩下了南国犹大。这时候南国的犹大呢，说实在的，也是一个外表，啊，也是一个外表，没有实际，只是一个空壳子，啊，没有内容。这是我们看见的南国的犹大，所以大卫的王朝将被摧毁。用先知的话说，可以说是大卫倒塌的帐幕。啊，这后来有这样的经文啊，成为倒塌的帐幕。啊，所以大卫的王朝将要被摧毁，因为整个王朝都离弃神，无论是之前的亚哈斯王，还是后来的玛拿西王，那么虽然有西西家王这样的王兴起，虽然有耶需亚王这样的王的兴起，但是怎么样呢？结果还是有像约哈斯、约雅敬、西底家这样的恶王，所以这个王朝神不能要他，神要把这个王朝，就是他亲自应许给大卫的王朝，亲手推翻，亲手摧毁。为什么呢？因为在耶利米书23章的一开头，神就说了两种不同的牧人。第一种不同的牧人是假牧人，第二种不同的牧人叫真牧人。啊，弟兄姊妹，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去看原文，你就能晓得。假牧人用的是复数形式，真牧人用的是单数形式，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好像是说，啊，神要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无数，那是一个多数字。但是呢，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那个后裔在原文是单数字，是指着那一个后裔。这里也是如此，假牧人成群，那是复数形式，而真牧人是单数形式，只有一位。所以，当我们看见像这个约哈斯王、像约雅敬王、像约雅金王、像西底家王这一系列的 糟糕的王。啊，他们怎么样呢？一个一个败亡之后，进入了23章。耶和华神借着耶利米说出了一个重大的预言，就是他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这位真牧人必将执掌王权，恢复大卫那个灭亡的那个王室。恢复大卫那一个倒塌的账目非常的清楚。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23章，它是以责备牧人的话开始的。牧人呢，在旧约的时候，它是指着三种，一种呢是君王，还一种呢是祭司，第三种呢是先知。啊，他是指着这三种职分，而在本章里，重点是责备君王，还有先知。啊，责备先知的那一个分量，要比责备呢君王那个分量，文字还要多一点。这样责备君王和先知，是为了表明耶路撒冷灭亡，百姓被掳去，是因为君王们没有治理好这个国家。啊，所以说，美国的现状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应该是一个极大的提醒。我们应该真的为美国的前途、命运祷告，这是要求神可怜。这样的一个清教徒建立的国家，手按圣经宣誓就职的这样的一个君王，我们当如何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是一个多么要紧、多么要紧的啊！这样的一个在主面前的存心。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求神特别怜悯我们啊！君王没有好好治理自己的国家，先知呢？也没有好好教导自己的百姓，所以耶利米书23章被人称为叫黑暗的篇章，啊，被称为叫黑暗的篇章。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充满黑暗的篇章里，叫人心里充满着压抑的篇章里，却有一线曙光照射出来。这一线曙光是什么呢？那就是23章的第五节。23章的第5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公义，这就说明地上已经没有公平和公义了。这是今天我们看见的现状，对不对？所以说，他要兴起一位公义的苗裔，这是耶利米书的核心所在，在最黑暗的一个篇章里，在最黑暗的一个时刻里，神的光依然明亮，依然照射。乌云之上，太阳没有改变， 这是耶利米书的核心。在前一章里还说，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得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上一章还说，这个约雅金，这个哥尼雅，这个耶格尼雅，再无一个后裔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这是22章30节，可是，在本章里，神就说了，他要赐下一位坐在大卫宝座上的王。这无疑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那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呢？神要废除属肉体的大卫，神要建立属灵的大卫，非常的清楚啊！神要废除属肉体的大卫的子孙，神要建立属灵的大卫的子孙。好，我们这个再来看一下这个前面第二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再看第四节：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慌，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第二节和第四节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非常的清楚。那么最有意思的是哪儿呢？最有意思的是“看顾”这个词，跟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的讨，以及第四节不缺少一个，原文是一个字。这是非常妙的一个用语啊！我们知道耶利米这位先知啊，非常喜欢用双关语，连他的名字都是双关语啊。我们说过啊，我可以使你高升，也可以使你覆灭啊，这是我们看见的。所以这里这个看顾，还有讨，这是原文是一个字，它是呢，就像一个手，有手心，还有手背，它有手心的意思，它还有手背的意思。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有一位老师啊，他呢，这个在家里有一个戒尺，管教他的孩子，管教他的儿女，他都用一个戒尺，凡是呢疼爱你的这个儿女的，你就要管教他。他就把这个箴言这个话呀，就写在这个戒尺上。他在打他儿子和他女儿的时候，甚至他的学生的时候，他都用这个戒尺。但是打完了之后，他就用他的手去抱他们。所以说，这位老师就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你打你的孩子，你不要用你的手打；如果你想要再去抱他的时候，他看见你这个失手就害怕，他可能是要打我，不是想要抱我。可是呢，如果你要用戒尺来打，那么他看见那个手的时候啊，他就非常感动，这是父亲的手要将我宝宝，那感觉是不一样的，非常有意思，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里你要知道，这是一个手心和手背的关系。因为爱既是宝宝，也可以是管教，这是一个双面的，这是一个双面的。所以在这里说，神吩咐以色列的牧人要看顾百姓，他们没有看顾，所以神就要追讨。这原文是一个字。 如果你看顾百姓，神就看顾你；你管神的家，神就管你。那如果你不管神的家，神就不管你，还要追讨你的罪，这是非常厉害的。啊，这是一个字，啊，这是一个字，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一定要看清楚的。最有意思的呢，是第四节，不缺少一个，也是这个字。因为神要看顾他，给他们立一个真牧人，使他们使这个真牧人怎么样呢？来牧养他们，来看顾他们。甚至不缺少一个弟兄姊妹啊，这就使我们想起了约翰福音第六章的39节，在那里是怎么说的呢？父啊，你所交给我的羊，我一个也没有失落。弟兄姊妹，多么清楚，这个就是真牧人。啊，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虽然像约哈斯王、像这个约雅敬王、西底家王这些牧人，他们不尽职，甚至还残害赶散神的群羊，但神的旨意既不依赖人忠心的推动。像约西亚王，也不会因人的悖逆受阻，这是我最在主面前五体投地的一句话。他既不依赖人的忠心推动，也不因人的悖逆受阻。神要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神自己把百姓赶到各国，这是实际。借着这些失职的牧人，他要做一件事，就是拔出、毁坏、拆毁、倾覆，这就是一章第十节耶利米书，为要怎么样建立和培植啊，建立和栽植。因此，神必负责招聚自己羊群中所余剩的，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这就是23章的第三节。神已经宣告，约雅金再没有后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这是在22章30节里所说的。但神也立刻应许。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这就是23章的第5节。从已经倒下的那棵大树的树墩子上，要发出一只幼苗。这就是以赛亚书11章第1节，也就是大卫的子孙弥赛亚。公义的苗裔，原文的意思是。合法的继承人，啊，公义的苗裔，原文是合法的继承人，在这里特指弥赛亚。非常有意思啊，我觉得这个耶利米书越读越有意思，啊，这个我在主面前呢，也是一定要补上这一课啊，因为当初崔弟兄要我在远东要录这个。耶利米书，当时我坚持录的以西结书，啊，现在呢就发觉这个耶利米书里面有很多的啊宝贵的东西啊。我这样说不是说以西结书没有宝贵的东西啊，所以这里面还是有很丰富的一些啊。西底家这个名字的意思啊，是耶和华是公义的啊。你说 名字好不好？非常好啊！所以这个绍兴啊，原来有一个弟兄叫保罗啊，我不提他的姓了啊。我认识的弟兄姊妹啊，中国人啊，叫保罗的只有十来个，都叫保罗，但是怎么看也不像保罗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啊，人都会喜欢起这样的名字啊，这表示自己爱主。啊，表示自己呢要见证，但是呢，这个名不副实啊，所以说这是有意思的一件事。这个西底家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公义的，而将来那位大卫的苗裔，他的名字是什么呢？耶和华其根奴，神是我们的义。哎，弟兄姊妹，我们是不义的，神是我们的义，这是神要做的一件奇妙的事，大能的事。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啊，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是耶和华，我是我。哎，神是神，我是我，这是脱节的。可是有一天，耶和华的义要成为我的义。耶和华其根奴，他的义是我的义，就像中国这个繁体字的义，上面是个羊，下面是个我，这是义。啊，当我披戴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就是义人，就像刚才曼丽所说的诗歌啊，他那是我的锦衣。那是我的白衣，那是我到神面前穿的礼服。那如果不穿这个礼服，我们就要从这个宴席当中被赶出去，被插出去。弟兄姊妹啊，我们到神面前要有一件礼服，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要披戴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义袍。这就是那个浪子回来，神说要给他穿上袍子，戴上戒指，非常的清晰。啊，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啊，所以西底家的意思是耶和华是公义的，那只是，那是耶和华是耶和华，我是我，因为到耶利米那个时代已经是这样，殿是殿。百姓是百姓，啊，神是神，啊，选民是选民，他已经是脱节的了。可是有一天，他要连在一起，我们要与神联合，与耶稣基督联合，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事情。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看见西底家纵然知道神是公义的，他却没有智慧实现公义。哎，他知道耶利米是真先知，他知道耶利米说的话都必应验，甚至他不敢，就像约雅敬一样，他读了律法书以后，他怎么样就放在眼前的火炉里头烧了。西底家还不敢，还能给耶利米一点吃的，给他一块饼，一直到耶路撒冷这个城沦陷的时候。哎，他知道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却没有智慧，也没有能力实现公义。因为什么呢？他的那些大臣，他还要笼络，他还要维持，他维持这些大臣、这些将军，就是维持他的国，维持他的宝座。哎，这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可是弥赛亚呢？他却能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并且赐下恩典，使他们白白的得着耶和华我们的义。哎，多好！所以这恩典是白白得的。所以保罗说，这义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免得有人自夸。太奇妙了，太宝贵了。所以说到那个时候，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12个支派重新的合而为一。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在本章的开头1到2节提到了假牧人和要实行公平与公义的真牧人，这形成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对比。哎，我随着耶利米书就是越读啊，都觉得这里面的这个意思啊，越清晰，越明亮。啊，叫我们好像在最黑暗的这样的时间里，最黑暗的这样的环境里，我们还能因信看见曙光。主的话是宝贵的，他应许我们说，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的话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他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为寡妇。他叫我们仍然向着他，面对他，投向他，我们成为有依有靠的人。哎，我们看见了这线曙光，我们就奔着这个曙光而去。所以，我们还要在这里聚会，还要在这里掰饼，还要在这里纪念主，还要在这里预备、警醒、等候这位公义的苗裔。他的国必成为地上永远的国。感谢神，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爱也在这里，因为如今长存的有望啊，有信、有望、有爱。感谢主，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我就想到了。这个以西结书34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以西结书34章，我们来看这个23节到24节，啊，以西结书34章啊，23节到24节，你看。相同的话，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神要为以色列立一个牧人，就是我的仆人大卫，要牧养他们。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啊，弟兄姊妹，这话怎么领会呢？这话如何理解呢？那我们知道，大卫已经死了数百年、上千年了。对不对？哎，大卫已经死了几千年了，那为什么啊？我为什么数百年、几千年？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当以西结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说这个预言的时候，大卫就已经死了几百年了。那我们今天在读这段圣经，他已经死了几千年了，是不是？这是事实啊。可是这个大卫要做王，那这里在说什么呢？这里就是在说，大卫是基督的预表，非常的清楚。旧约的圣经的中心主题就是见证基督，啊，所有的先知，啊，都是指向基督的，他们所有的预言都是指向基督的。 因此，第三节所说的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啊，这是这个耶利米书23章啊，第三节，我将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这第一层的含义呢，固然是巴比伦归回啊，就是从巴比伦归回啊。那其次呢，它也是最终的成就，就是啊，第五节，神要兴起公义的苗裔，一个含义是从巴比伦回归。70年后，一个就是指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全地复兴，地上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它有着双重的含义。所以，在这里说，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啊，我们与主就联合，感谢主，多么清楚的啊福音，多么清楚的啊这样的一个启示啊，叫我们心里能够明白。弟兄姊妹，耶和华我们的义是描写福音的，不是描写遗文的。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牢。啊，我再说一遍啊，耶和华我们的义，他所讲的是福音，而不是遗文，这是我们要了解的。这里的经上是怎么说的？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出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而是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启示，这是7节到8节，啊，这是7节到8节，这是在说什么呢？啊，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啊，在读这节经文，这两节经文都很诧异，啊，神说了，日子将到，人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出埃及地上来的耶和华启示，而是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的耶和华启示。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他们不都是说的这位神吗？不都是指向这位神吗？为什么要这样的分开呢？弟兄姊妹，领以色列出埃及上来，他们上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上到了西乃山。从北方，也就是从巴比伦，北方就是指巴比伦，以及被赶散到的列国，无论是在以赛亚书，还是在启示录，无论是在旧约还是新约，都在告诉你要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圣经是这么说的吧？很清楚。那现在呢？你要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第七节和第八节有什么区别呢？从埃及上来是到了西乃山，学习神的律法。啊，就好像曼丽姊妹所说的那个小学，啊，那个启蒙，啊，这是你要看见的。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遵行诫命、遵行律例、遵行那些典章呢？没有。摩西还在山上还没下来的时候，他们在下面就已经拜金牛犊了，以至于摩西呀，发怒，义愤填膺啊，他就把那法碗怎么样啊，摔碎了。这是我们所看见的。所 所以说，在这里你一定要看得很清楚。从埃及上来，这些以色列人靠的是律法。但是如果从巴比伦上来，神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那就是靠福音得救，不是靠律法得救，靠耶稣得救。啊，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有圣殿、有律法、有祭司、有先知，结果怎么样呢？他们把律法弃之不顾，他们把那些真先知杀死，啊，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死是不可能的。啊，我们看见圣殿呢，他们把圣殿变成偶像，甚至成为偶像的殿啊！因为他们把外邦人的神呢、也放到圣殿里头来，这就是亚哈斯、玛拿西所干的啊！我们看得非常的非常的清楚，非常非常的明了，所以神弃他的圣殿于不顾。所以在这里你看得很清楚，靠律法不能得救。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那么无论是北国以色列人，他们呢被亚述所掳，还是南国犹大人，他们被巴比伦所掳，其实他们最大的毛病、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脱离不了自己的罪性，所以西西家王好不能好到最后。乌西雅王到最后还是得了大麻风。你看约西亚王好不好？好，可是他不听神界法老尼哥对他说的劝谕，他还是一意孤行出去抵挡，结果死在战场上，非常可惜。那这样一个好王，结果也是。所以，没有一个王是完全的，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靠行律法得以完全的。所以说，从埃及上来，那是指着靠律法；从巴比伦上来，那是指着靠福音、靠耶稣基督。感谢神，神要凭着他自己的主权，成就他的救赎的计划，救恩唯独出于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才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多了啊，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多了。刚才我们看见末了就四个，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好的，都是有问题的。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只是指着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义。我们也因他成为义，因为是因信称义，末了是因信成义。感谢主。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原文就是从信到信，这是一个信心的功夫，这是一个信心的历程。但愿我们在其中都被成全，我们都是神手里的工作。原文是我们都是神手里的杰作，是在基督里造成的。好，今天呢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了啊，只分享了一个点啊，因为下这个第二点比较长啊，我们留在下一次和弟兄姊妹分享。